入第三章，尼希米记第三章，这章就是修造城墙，也可以说重建圣城。这章可以说是全民动手，全民动手，一同来修造。因为耶路撒冷这一个城墙要联络整齐，成为一个完整的城墙，也代表着全民被掳归回的子民应该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修造整齐的、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这个城也可以代表教会，也可以代表我们里面的灵性。每一个教会我们都是整个的一个城墙，是个人要修造自己的那一段，这样同心修造。所以我们看这一章圣经是非常有次序的，它一共呢是具体的划分42个小组，是42个部分来修造啊。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末了，我们可以数一共是42个小组，42方面的人来修造。当然它包括了这个全民各方各个阶层的人一同来修造，同心合意才能够完成神的工作。所以这个修造最要紧的是指着我们里面的修造，灵性的修造。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归回以后，他们遭到了什么？遭到破坏。归回重建以后遭到破坏，尤其是南部分遭到破坏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地图有一个图是讲到尼希米时代的一个城墙，就可以知道。所以遭到破坏，所以需要把它重新修造。所以这个修造不是一两个人行的，需要大家动手。所以第一点我们有几个重点，我先说一下我们在没有看之前，我先说几个重点。第一，全民动手，领袖带头。全民动手，领袖带头。这第一节大祭司，接下来众祭司，还有利未人，还有尼提宁，还有官长，有百姓，还有商人，还有营匠，也有女儿，就是姊妹，那当然都有。不过他特别提出的是第十二节，可能他没有儿子，和他的女儿们一同来修造。所以不管男女老幼都要来修造，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大祭司是为首的，大祭司是带头的。所以第一节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他要带头修造，来修造城墙。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分组分工分段负责修造，分组分工分段负责修造。那可以看得出来，一共是42个小组。那具体的怎么修造呢？那就是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是一方面。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也就是先把自己修好，把自己的房屋修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第二，靠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不但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还要靠近的，靠着的，你这个靠近，特别说靠近你那一段的，靠近你自己房屋也要修造。那就是隔壁邻居，或者人家根本不能修造，没有这个体力，那你要修造。所以这就表明什么？修造城墙的工作既有分组分工分段，也有彼此同心协助，互相配搭，彼此相顾。所以我们看这张圣经，真是好像什么？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告诉我们的身体的功用，功用不同，但是肢体要彼此相顾，那互相见到，彼此建立，那彼此建立，互相见到，这彼此都有关系，因为每一部分它是挨着的啊。所以有的人先到修造这一部分，又连着修造别的。还有两处提到他修造了，他又修造，他修造了一部分，这有两处提到他又修造另外一部分，这都是很好的，表示什么呀？愿意多修造，多有份，给我们看出这一点是很要紧的。所以属灵的修造，属灵的修造城墙，在新约里我们看一下，有这么几处圣经。第一处，罗马书14章19节，怎么样叫我们灵性的修造？我们这个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份于神的教会，在教会里我们怎么样修造？保罗在罗马书14章，请大家看一下14章第19节， 一起念。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彼此建立德性的事，就是彼此建立德性的事，就是在我们生活各个方面啊，属灵的品德要建立起来，要彼此建立，要互相帮助，要彼此追求和睦。这是一处以弗所书，我们再看啊，或者先看哥林多前书吧，我们按着次序。灵前十二章，灵前十二章告诉我们怎么样啊，在修造城墙的工作上，就如同基督的身体一样，功用不同，但是彼此配搭，彼此相顾，各自为肢体，也是说互相为肢体。十八节开始，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七节，我们大概念一下，我们就更加有印象。十八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互。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道理到这里，各自做肢体，可以说互为肢体。你们是基督的身子，所以修造城墙虽然分了四十二部分，有分工，有分区，有分段，但是互相为肢体，彼此配搭，互相彼此相顾，彼此相顾，彼此配搭，彼此啊互为肢体。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讲到教会的建立，我们看保罗这里怎么告诉我们。十一节开始，我们一同念一下。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念一下。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身体，建立自己啊。一个是十二节，一个是十六节，特别清楚啊。十二节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别说话，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修造城墙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每一个人要修造自己一部分。十六节说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城墙你可能十二个门，你不是在都在一个门上的修理，那大家修造的门不一样，地区不一样，但是要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那我们身体就好像我们的白体一样，各按各职，这是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自己建造自己的，但是要彼此相助，这样的话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离不开神的爱，互相配搭，但是也严格要求自己，先把自己建造好，而不是自己不建造，一天的老挑人家的毛病啊！你帮助人也帮助不好，也修造不好，先要修造自己，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下面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注意这次修造城墙和第二章尼希米查看城墙破口，他的出发和他的这个就是说他开头出发的那一个门和接触的门完全不同。查看破口从古门出进入古门， 那我们知道这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就表明我们查看破坏的时候要虚心，要痛悔。但是在具体的修造的时候，从阳门到阳门，第一节阳门，大家看见没有，要建立第一个门是什么门，大家说阳门。最后一节那银匠和商人在成了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最后就是到阳门。阳门到阳门，这表示什么意思？在具体修造的时候，我们最要紧的什么呀？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阳门，就是代表十字架，大家要修造这个门啊，要从十字架出发啊，最根本的建造就是十字架，要奠定这个十字架的根基，要努力进窄门。这个门阳门就是窄门，马太福音也讲天国是努力进入的，11章12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进什么？进窄门。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入天国，有的地方说你们要努力进入窄门。所以一共12个门，12个门、我今天已经给了肢体了啊，你们可以彼此互相的投一下。这12个门有它属灵的灵训，我们现在挨着按节数一节节看下来，我们就每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它属灵的意思。我们等一下再说，反正是从阳门到阳门，这是一个重点，我们领会它的意思是什么。从阳门到阳门，第四个重点是要安门扇上栓锁。修造城墙的时候，这当中有12个门，每一个门都要修造，有破口的地方，有不坚固的地方，而且你不但修造，你还得安门，你还得上栓锁。如果没有门，如果没有栓锁的话，仇敌可以随便出入，仇敌可以随便的出入。所以呢，要安门扇，要上栓锁。什么叫安门扇上栓锁？那就是说，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门，这12个门都应该成为关锁的原子，金闭的井，成为封闭的泉眼。雅各书4章12节，雅各书4章12节，还有箴言4章23节，什么叫做上安门扇？就是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心门关紧，不能随便让仇敌进入。箴言4章23节，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怎么样叫上栓锁呢？你不能安着门扇啊，我们到关上门，你关上门你没上锁，栓锁。我们知道中国我们老式的门也有一个大栓，这头那头这么一拉上啊，谁也进不来，什么强盗也进不来。上栓锁，上栓锁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你不能安了门，你还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前书4章7节，彼前4章7节，当然还有了很多圣经了，还有5章8节到9节。保罗这个彼得说，你们要谨守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所以要什么？要上栓锁。安门扇要上栓锁，使这个耶路撒冷整个的坚固，12个门啊，大家都是能够啊，非常的严谨。最后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第5节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就是大家都重新修造，但是有一等人不修造，不愿意做工，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一个教训，就是等一下第5节看到的，只有这个地方提到。其次是提格雅人修造。但是在提格雅人这一部分修造当中，人人都修造，他们的贵族不修造，这些当官的不修造，贵族就是高贵的人，那有权势有地位的人，他们不用肩担他们什么，他们主的工作。在英文圣经中，他们不肯肩担什么呀，前面督工所给予的工作，督工来分配工作，他们不肯做。为什么？怕老虎，怕担重担不敢出力，那这是我们的警戒。好了，我们现在就从第1节开始，我们按照次序看一下，一共是42个部分。第一小组就是大祭司和众祭司这一组，就是第1节。那是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因为城墙有12个门，所以要一个个建立，一面修造城墙，一面要建立门。没有门就等于什么呀？就等于随便可以被仇敌破坏，所以第一要建立阳门。 为什么首先从大祭司以利亚时，以利亚时本身就有破口，他的破口是什么？和多比亚接亲，十三章四节、七节、二十八节都提到，大祭司以利亚时，后来尼西米严严的对待他，把他的东西都给他抛出去，给他扔出去，他把耶和华殿里的圣屋作为他什么呀？跟多比亚的接亲的一个房间。所以难道不修吗？要修，为什么？离开了羊门的路，离开了十字架的路，离开了窄路，偏离了主的道，追求世俗，与世俗联姻，与世俗联合，所以要修这个羊门。羊门就是走十字架的窄路，要甘心努力进窄门。以利亚时不是这样，所以首先他要带头，一方面也是带头的意思，你是大祭司，而且大祭司成了带头犯罪，所以怎么不修呢？就是要修。这个羊门的解释我们那一章都有啊，一个是约翰福音十章，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是不是啊？我们要从主的这个羊的门进入啊，主就是羊的门啊，不从这个门进入的那就是强盗，不从羊的门进入的那就是强盗。所以约翰福音十章七节到九节，还一处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必得的，是要努力进入。为什么要修道呢？就是要努力进入，要甘心走窄路。十一章十二节，还有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有两条路，一条是窄门窄路，是叫宽门大路，所以我们要走那个窄门窄路。所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所以修造城墙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分别为圣，与世俗与罪恶都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安立门上，而且又筑城墙，一直到哈米亚楼，一直到哈南叶楼。哈米亚楼和哈南叶楼，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是北边的两个楼。这个楼不是门，它不是在十二个门之内，但是也特别提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两个楼都是用以防守，比如说我们的属灵的守望楼一样。所以大祭司这一个小组非常重要，你不但要把你怎么样，你这一个啊附近的这一带城墙修好，要把羊门修好，因为带头嘛，第一个门是羊门，然后呢还要把这两个楼，一个叫哈米亚楼，一个叫做哈南叶楼，这两个楼都是比城墙还要高，在城墙上面一面突出来的，用以防守的，所以要修好啊，那个防卫仇敌，那个监视仇敌，这是第一。底下第二节，其次，你看每一个其次就又一小组了，又一部分了。其次是耶利哥人啊，耶利哥人建造，就这一节就完了。那就是说属耶利哥人的这一部分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多少人。耶利哥人，因为耶利哥和耶路撒冷离得也不远，可能耶利哥人这部分人他们就是住在耶路撒冷，就住在这个四围城墙这里，所以他们要建造这一部分建造。再其次，第三，再其次是伊利的儿子撒克建造。那这个很简单啊，归你第三部分，第三组，你就要在第三组建造。那当然他的家人都跟他一起建造。第四组就是第三节，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这是第二个门。我们从这个次序啊，大家看我写的是十二个门都是按照次序北西南东逆时针的次序，为什么呢？因为地它那个图就是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写乱了。啊，第一个门羊门，第二个门就是鱼门。为什么叫鱼门呢？我们不知道，也可能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许多的鱼从这里进入。我们今天不要为世上的什么呀捉鱼捕鱼而操劳，为世上的事情最要紧的是主耶稣告诉门徒说的：“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所以要修这个门。不能一天为自己吃喝吃鱼享受，乃是要得人如鱼，所以要建立这个门，把这个门建立好。不但建门，而且要架横梁安门扇，可见的这个门全部都毁掉了，连门扇连横梁都没有。我们这个没有横梁根本不能架门，是不是？要先架横梁，然后安门扇和门锁，要牢牢固固的要建立好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样才建立好。这是第二个门，是第四组，第四节是第五组。其次，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 这是第五组，第六组其次，又其次是米斯沙别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修造。今天归你修造这部分，你要把自己这部分要修好。所以今天我们具体的神学家有80人90人，我们个人要修造自己一段。所以这个意义就告诉我们，每个人修造自己一部分。他清清楚楚的这一张圣经底下七次是第七个小组，是巴拿的儿子撒都修造。你是谁？你应该怎么在哪里修造？底下七次是提格雅人修造，提格雅人。但是呢，他们的贵族不修造，因为你要修造，你就要担肩担，你要把土抬进来，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垃圾要开出去啊，一些砖头石头你要抬进来，要担重担，不肯担重担啊，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这个主实际就是那个督理监督，监督指示他们的工作不肯做，这就是个坏榜样。我们应该效法保罗，保罗是什么呀？他是格外的劳苦，他做使徒，他自己觉得自己不配，是半路生的，是未到产期生的，但是呢，他遵着神的恩，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我们应该这样，既然是贵族，表示你是领袖，你是高贵的，你是领袖，但是呢，不肯做工，这是一个坏榜样。底下第六点，就是第九个组，方西亚的儿子伊黑耶大和比所带的儿子米舒兰，这是他们两部分人来一同修造古门。修造古门什么意思？这个古门就是古老的意思。耶利米书6:16告诉我们，要访问古道，就是善道。神的儿女们，今天我们要把这个道修好。现在许多人追求新鲜的道，偏离了主的那个原来的那个道。所以约翰一书2:24说，你们要什么呀？起初你们听见的，从起初所接受的那个道，起初所听见的那个道，就是叫做什么呀？要守住古道，守住古老的道，就是原来所领受的那一个福音的道，这就是修古门的意思。要架横梁，要安门扇和栓锁，要把它架好，要修好。这是第九小组，底下第七点、第十小组，其次是基甸人。你看看，连外邦人都有份。基甸人就是迦南的一族，他后来不是等于是住在以色列当中了，但无论如何还是基甸人。米拉提、米伦人亚达和基甸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这是一小组，这么多人，他们一同来修造。他们是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米斯巴人他们来修造，这是第十组。底下第八节，其次是银匠，银匠是做什么的？我们知道圣殿的工作不能够离开镶嵌呐，做银器都需要银匠，是吧？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来修造。再其次做香的，圣殿里要烧香啊，专门有做香的啊。银匠做香的，他们也在修造。这个银匠是第十一组，做香的是12组，因为他每一个都是其次，再其次就是又一组了，就是12组，是做香的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就叫宽墙，所以古门完了，接下来就是宽墙，就有一个地方的墙啊，大概建的特别宽。但它不是属于某一个门，所以它就是在古门以后炉楼以前就是有一个宽墙，所以他们一直要修到这个地方，而且修坚，这个很要紧。我们常常也修得不坚固，一会儿呢又偏离主的道了，一会儿灵性又软弱了，修得坚固，像保罗所说的要坚固不可摇动，要修坚这是第八节。第九节是第十三组，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什么叫一半？一半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分区，后面有好几个一半。我参考一下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区，就是管理耶路撒冷分区的这个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你是管理耶路撒冷分区的，你更要好好来修造，所以他来修造一部分，就是13组、14组。其次是哈路莫的儿子约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我们记住，这就是一个原则，每一部分修造都是这个意思，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就首先把自己房屋修造好，这是起码的原则了。我们谈到自己的灵性一塌糊涂， 自己还有破口，一天老挑人家的毛病，这不好的。正如同耶稣所说的，眼中呢有良木去挑人家的刺啊，别这样，要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十四组底下十五组，其次是哈萨尼的儿子哈图修造，这是十五组。十六组就是十一节，是修造炉楼，爱火焚烧啊，这个地方叫炉楼，你看地图还真有这个地方，有这个楼那个楼，还专门有个楼是炉楼，要挑旺我们里面的爱火啊，是锅炉啊，是炉，是专门是一个炉楼。那这个地方呢要修造，特别说的要修造一段，每个人都是有一段，要修造这一段，并修造炉楼。你除了修造城墙以外，你还要把炉楼修好，因为炉楼就在你这里，爱火焚烧。那这是十六组，十七组就是十二点。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的，就是那一分区的那一半的，叫做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那我们推测，可能他根本没有儿子。那不管怎么，女儿也都有份来修造，所以大家都要有份。这是第几了？十七组，底下十三节我们看，哈嫩和撒罗亚的居民，可见那不是一个人，所以这是一小组。是哈嫩和撒罗亚的居民，这一代的居民要修造古门，这是第四个门。古门是第四个门，古门我们昨天讲了，因为尼希米他查看城墙破口的时候，他首先进入古门。首先来到古门，古门是什么？虚心痛悔，你才能够蒙恩。古门破坏了，表示什么？又不虚心，又自满，又骄傲，不痛悔，那这个门不能修。要立门，要安门扇和栓锁，而且又要建筑城墙一千肘，建筑城墙还要一千肘，直到什么？直到粪场门。粪场门是第五个门，粪场门是第五门。所以这些人呐、啊，因为他们这个居民可能不少，他们和什么撒罗亚的居民这一代的居民，他们建造一个古门，一个奉产门，等于他们建造两个门，建造这一段啊，城墙是一千肘，一千肘相当一个距离了，所以这些人要同心协力。如果你造他不造不行，是吧？所以第五个门是奉产门，奉产门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要把世界看万事如同粪土。许多神的儿女们还在爱世界，一天抓世界、那你就是粪场门破坏了，没有修造好，所以要把粪场门修好。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刚才古门我们知道就是两处圣经，以前我也说过了，是古门、那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要虚心痛悔，神和我们同住。这是一个，我们再看十九组，就是第十四节，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他修造什么？修造粪场门，他也修造粪场门，是不是？当然他还有什么立门、安门扇和栓锁，那就是说的，他们修造，他也修造，可能是共同来修造，共同来修造。这是第几组啊？十九组，十九组，底下十五节，管理米斯巴。所以管理，可见的这些人都是什么负责的人，都是当官的，都是有责任的，管理这一个地方的。各和西的儿子沙伦，他是个领袖了，他要修造全门，这是第六个门。全门是什么意思？全员呢？我们这个耶稣啊，在约翰福音两处提到，我们要渴圣灵的活水，救恩的全员。一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一处是七章，都是约翰福音七章啊，三十七到三十九。我们要喝他所赐的水，永不渴，喝了圣灵的活水永不渴，而且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把这个泉门要修好，其实修好这个门，那大家都被圣灵充满，里面滋润，蛮有能力，而且能够流出活水，流出这个泉源来，救恩的泉源，圣灵的泉源，所以要立门、盖门顶，要安门扇和栓锁，你连门顶都盖上，是不是？这个门你不能上面是空的，是吧？又修造什么呢？还没完呢，这个二十组还要修造靠近王园希罗亚池的墙垣， 就这部分墙你也得修造，知道知道什么？知道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一直在大卫城的那个台阶，我看地图真的有这么地方，这个台阶大概特别突出，是大卫城下来的台阶。所以具体有分工，你就不能不至于啊，该你修你不修，从哪里到哪里也是可以很清楚的。这就是第二十组，第十六节是二十一组。其次是管理柏树，一般就是柏树分区，柏树是一个地方，柏树分区啊。这个雅普的儿子尼西米，这尼西米是另一个人，同名，他来修造，一直修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啊，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有一部分是大卫坟地，一直要修到这个地方，而且呢，又到挖成的池子，这勇士的房屋，勇士的房屋这个地图上都有，专门叫做勇士的房屋，特别这些个战士勇士所住的地方，这就是二十一小组，他所包括的地方，我们看出来了没有？啊，一直修到哪里啊？修大卫坟地的对面，还要到那个挖成的池子那里，还有勇士的房屋，这部分都归他们修理，各自要负责任。是啊，各自来修理自己的一部分。底下二十二小组是十七节，其次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在这里提到了，是吧、啊？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道，这是二十二小组。底下七次是管理基拉一半的，基拉那个分区的叫做哈萨迪亚，为他所管的本境来修道。那、啊、这个也是这个意思，你自己管的这一部分。所以有的人自己那一个小组，你自己这一个是查经组，又是木道班，你自己这个组你都没修好，你怎么去管别人？本境的这部分要修造，这是二三小组。第十八节，其次是利未人的弟兄中，利未人弟兄中，就是说这些利未人是管理基拉那一半的，基拉那一分区的，叫做希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这是二十四小组。十九节，其次是管理米斯巴。啊，耶稣雅的儿子以谢修造的一段，这个人修造的是什么呢？他也是一个管理米斯巴，管理这个城市的一半，就是一个区的啊，他来修造，而且对着五户上坡城墙转弯之处，转弯就不好修了，我们都知道，你建筑方面来讲最好是这拐角管转弯最难修，但是你要负责告诉你啊，还有对着五户，五户就专门装这个储藏军器的地方啊，五库的上坡城墙的转弯也都具体，这个地方归他来修造，二十五组。底下二十节，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一直造到哪里呢？造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门口，府门就是门口，一直到大祭司的房屋的门口，这段归谁修造啊？归这个巴路，让他来修造，而且说竭力修造这一段，你还得竭力，你不竭力你就完不成啊！一直到大祭司的府门，你不要误会，这不是一个门，我看英文的清清楚楚，就是大祭司所住的房屋的门口叫府门，平常有钱人呢、啊，您贵府啊，您府上啊，就这意思，府门就是他的门口，一直要修到这里。这就是第二十六组，底下二十七组是二十一节，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时的府门，因为他挨着来嘛，从这个府门大祭司的这个门口一直修到哪里？修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哎呀，这个府很长啊，是不是啊？这个府啊，就是大祭司的这个房屋，他在府上，他在家，要修到尽头，归谁呀、啊？就归这个二十七组。底下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来修造，你住在平原你也要修造，这是二十八组。其次是便雅悯与哈术，这个人叫便雅悯啊，还有一个哈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因为他们是住在这里，这些人大概都是和圣城有关系的，他们住在这里有关圣城，所以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是二十九组。底下其次是亚纳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房屋修造，你看这两边很有意思，一个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就是说你自己的房屋你好好修造，属于你的这一片，那另外呢，还有靠近，这是第三十九个，是靠近自己房屋修造。那你不但自己房屋，你别自私自利，你旁边你也得管点。靠近，谁跟你同房间，谁跟你一同作伴，谁跟你同工，那你要靠近的人，你要把他也要修造。这是三十组，底下七次是希纳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 从哪里到哪里呢？从亚塞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有个地方叫城角啊，要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第几组了？31组，31组就是具体的修造啊，所以这一直就是。和王上宫凸出来的城楼，第二组底下，其次是巴木的儿子比大雅来修造啊，就是他负责这一负责修造一个，其次可能也就挨着他来修造。底下26节，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凸出来的城楼，这个意思就是他修造这一段，括弧里这一段就是34组，是尼提宁他住在俄斐勒吗？所以一直到朝东的水门这一段就归他了，还有水门的对面，还有凸出来的城楼啊，这一段归他修造。那水门和前门其实基本上也不是太也差不多的意思。水门是什么意思？就是活水江河。我们这个水门呢，它这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成为活水的江河，所到之处能够结果累累。以西结书47章1节到12节，47章1节到12节，这就是水门的意思。我们不能枯干，如果你枯干的话，你里面没有水，流不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这个水的源头在哪里？启示录22章就告诉我们了，以西结47章也告诉我们，都是第一节啊，就告诉我们在哪里来的。一是从殿里出来的，一告诉我们从神和羔羊宝座那里流出的活水。就是说你建造水门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与主结合，与主连起来，让我们能够从源头那里得到活水。这样的话，你所到之处就能够什么呀？就能够树什么呀？满岸两岸都是树木啊，结果累累，可以做多结果子，这就是水门的意思。对面之处还有凸出来的城楼都要先修造，这是第七个门啊。在这里我附带说一下，第八个门是护卫门，但是在这里没有提。你怎么知道第八个门是护卫门呢？因为按的次序是这样，这里没有提这个门。那在什么地方提呢？12章第9节。12章还是尼基，所以12章啊第九节补充了一个门叫护卫门。护卫门什么意思？就是捍卫主的真道，护卫主的真理，这个门要修造。在经约里保罗这样的话太多了，是不是？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要护卫主的真道。这就是啊，我们附带的提一下，有一个门叫护卫门，它应该是属于第八。按照次序是这样，哦，不是，护卫门应该是最后一个。我在这里写了一个第八，其实这个次序不对啊，应该是按照次序啊。刚才第四个门是以法莲门，但是在这张圣经没有。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呢？以法莲门是在尼希米记12章39节，都是这两个门呢、啊，就是在三章没有，三章里只有10个门。但是耶路撒冷应该是12个门，这是肯定的啊！因为什么？我们根据启示录也看到，耶路撒冷是12个门，那这是个完整的数字。那缺两个门在哪？都在尼希米记12章，一个是护卫门，一个是以法莲门。那、啊、我们现在就暂时随便提一下。下面27节，我们看27节就是第35个小组，其次是提和亚人又修一段。为什么说又修一段呢？因为前面第8个小组就第5节提哥雅人已经修造了一段，大家看见没有？第5节是不是提哥雅人已经修造，现在又修造，所以他是又成为一个小组修造一段，是对着那凸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所以提哥雅人很殷勤，可是提哥雅人的贵胄更加的啊可怜。不管袖手旁观，但是他们还修，不但修而且修2次，他们有份呢，他们又一个小组来修理，直到俄斐勒的城墙。好，接下来我们看28节了，28节马门，马门是第9个门。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 是啊，这就是第36小组。36小组这满门谁修的？是众弟子修，众弟子各对自己的房屋，自己灵性要修好，你才能够帮助别人，为人代祷，做属灵的工作。我们知道马门什么意思啊？圣经很多地方讲马是战马英勇，一听脚声都不耐站立，是不是啊？可以上战场。撒加利亚书10:3告诉我们，镇上的骏马，犹大被掳归回，好像镇上的骏马啊，这样的英勇，这样的敢于牺牲啊，做战马。还有一个意思，就以斯帖记8，以斯帖记多次提到驿马。驿马什么？古代传信的、报信的，有驿卒骑着驿马，快快的报信。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做战马，刚强勇敢啊，不怕什么？不怕牺牲，也要做什么？做驿马，来传达属灵的信息，啊、传扬主的福音，是吧？要做驿马，这就是马门要修造。底下37小组，就是29，其次是一脉的儿子撒都修造，所以是自己的房屋要修造。再其次是守东门的，就是第10个门，守东门的施加尼的儿子来修造。东门也是个门，也叫做荣耀门，平常叫进入门，从东门进入。所以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入，荣耀的王先从什么？从这个东门进入的。10:24第7节，永久的门户啊，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啊，要什么？这个荣耀的王要进入啊。24:7，10:24:7啊，这是东门，这是第30几个组了，38。底下第30节，其次又一个其次是哈纳尼亚和撒玛的第6个6子，他们那他们两个人是一组，又修一段，这就是第39组，又修一段。其次底下就是第40组，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刚才说又修一组，因为前面已经修过了，现在又修，这些都是好的榜样。那甘心多负劳苦，多负重担，像保罗一样啊，比众使徒都格外劳苦，又修一段。那40就是那个米舒兰对着自己房屋修一段。底下31节是41，其次是银匠，银匠也修理，他们是专业人员了、啊，他们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因为城墙附近专门有尼提宁的房屋和商人房屋，他们一直要修到这里为止。你不能说这我也不是尼提宁，你要修造，因为这一段等于包干了，归给你了。所以我们想修造城墙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将来传福音的工作，都是这样。那这42个阶段，42个分区，是不是？神把全世界也可以分成42个分区，42个什么包干？要每一个阶段要把福音要传遍，所以我们要先要修造好，然后我们要去传扬主的福音。你看看也是42，啊，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啊。还有呢，这个银匠还要修哪里啊？哈米弗甲门，哈米弗甲门是什么？是第11个门，11个门叫做哈米弗甲，哈米弗甲门也叫检阅门，也叫检阅门。这个门，这个哈米弗甲的意思我们说一下也很有意思，就是集合与分派，集合分派，所以大家集合在这里，然后受差遣出去为主打仗，所以哈米弗甲门也叫检阅门。使徒行传13第1节到3节告诉我们啊，门徒聚集侍奉主进食的时候有圣灵的差遣，所以有聚集就有差遣，所以这里说集合和分派。所以新约里也给我们看到，另外还有一个门，我们在这里天上就是以法莲门和护卫门，一共是12个门。按照次序啊，等一下我再说一下好了，一共是12个门。按照次序，以法莲门应该是第4个门，护卫门应该是第12个门。刚才我说的不对啊，我说第8个门不对，所以这个是我刚才对了一下这个尼希米记那个城墙的图，人家考古学他根据他把这个图的次序，这个门的次序都把它安排好，是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丢了2个门，那在尼希米记12就找到了，一个是以法莲门，一个是护卫门。以法莲门什么意思？苦后昌盛，受苦昌盛，所以这个门也要修好，有受苦的心智，因为这个门这个名字就是根据月色 耶稣受苦，神叫他昌盛。所以你修这个门，你就要有受苦的心智，有受苦的心智。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要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肉身受苦就与罪断绝。那最后一个区就是三十二节了，第四十二，你看一不多不少，是吧？第四十二个区是什么？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羊门中间修造。前面提了银匠，现在又提银匠和商人。你商人也要修造，因为什么？人家还修造你商人的房屋呢。你看前一节不是吗？银匠修造商人的房屋，现在银匠和商人又要修造城的角楼。耶路撒冷城墙有一个地方叫角楼，还有和羊门中间，就一直到羊门为止啊，从羊门到羊门。前一章从谷门到谷门，这里是从羊门到羊门要修造，所以这是齐心修造，分工合作，彼此建立，把基督的身体建立好，使得耶路撒冷能够联络整齐。耶路撒冷怎么联络整齐？我们想怎么联络，就必须大家都要把自己一块修好。我们常常是我们应该关心别人，但我们常常是自己没有修好，一天的老看别人破口，看来看去自己也掉到破口里。所以这里看见分工多么清楚，分工什么意思？你自己要包干，你要把自己的修好，而且你要帮助别人，要对靠着靠近房屋的也要修造，把别人一段也要修，交给你这个负责你就要修。好像这个银匠呀，他把商人的房屋要修好，那所以这真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那最后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二十二篇，怎么样叫修得好？诗篇一百二十二篇，第三节，我们大家念啊，诗篇一百二十二篇第三节，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的愿望，使得整个全地的教会、宇宙的教会都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起念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教会是一座城，是不是？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现在叫做四分五裂，分门别类，彼此不和，彼此不相合。你不要说我们，当然我们对异端我们绝不能相容，但是就是属灵派，就是同一个真理同一种信仰的，还是彼此不能和。所以神的心多么伤痛，所以我们现在要大家行修造，同心协力，互相帮助，个人要各自负责那一段，要这样的修造啊，把城墙要修造好，完成主所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所以这就是今天告诉我们这个尼西米记第三章啊。到了后面，到了尼西米第六章还要提到，是第六章第几章讲到还没有安门扇，就第七章第一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拍定，是吧？前面也讲到，城墙修完了，城这个什么呀？门扇还没有安好。哦，第六章，大家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大家念第六章第一节，还是尼西米记啊？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念啊：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所以第三章他不过就是说笼统的讲一下，就是说每一段修好应该是这样，安门扇上栓锁，这是原则。但是具体来做呢，是先修造城墙，修造城门都弄好了以后，最后再安门扇。所以在尼西米还没有安门扇的时候，参巴拉、多比亚又来捣乱啊！他们看见什么？你们啊，城墙倒修好了，没有破坏之处，门扇没有安好，所以他就来这样进攻，用各样的诡计来拉拢破坏。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修一段，我们要把城墙修好，是吧？安门要上栓锁，要使耶路撒冷联络整齐，一点都没有破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够进来，什么仇敌都不能钻进来，不能再破坏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彼此勉励，我们读了这一章圣经，真是看见神对今天教会的要求，也是对你我的要求。首先你做祭司的做大祭司的，做领袖的，不能像那个跪肘一样啊。我们求求让我们的愿意来肩担一些重任，愿意挑重担，而不是我推你推，大家都躲着来，让我们甘心乐意来负恶，让我们把我们的城墙都能够修造。